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哦。昨天就跟大家预报过了齁，天气有变化咯。像昨天呢天的温度还是非常的热温度都高达30度以上。不过今天大家起床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丝的凉意气温呢明显的有下降啦。今天呢随着微弱锋面接近，各地的气温呢会略微下降啊，天气转为不太稳定啊。其实昨天呢就是有下雨的情况啊，也跟大家报告过，出门呢要把伞具雨具带好。那今天北部跟东北部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中南部则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呢各地的山区还有降雨的机会啊。那这个接下来呢有周休二日，对不对？大家一定很关心接下来周休二日的天气哦。不过呢可能呢要稍微小小的失望了，因为从今天开始呢有锋面逐渐接近降雨的范围也会再扩大。到了礼拜六呢锋面正式通过呢，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全台降雨的几率会明显的提高，北部跟东半部呢转为比较阴雨的天气哦。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下降，北部的高温是24到27度，中南部是28到31度，所以南北的温差呢还算蛮大。如果你要在北部活动的话呢，可能就是要担心下雨的问题哦。不过到中南部的话呢，可能温度比较高一点点，你要担心的是防晒跟补充水分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南北有差哦，大家如果要规划活动的话呢，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哦。那至于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呢是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涨了115点，涨幅是 0.24%， 收在 48,578.72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 上涨的是18.33点，来到 7,041.28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涨幅有 0.36%， 涨了 86.69 点，收在 24,100.7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了 0.97%， 上涨了90.06 点，收在9,329.35 点。在市场的部分呢依然延续着美国跟伊朗这个要谈判的这个比较乐观的气氛之下呢，所以呢表现相当就不错。而且呢S&PY 指数跟纳斯达克呢持续在创新高所以啊 整个市场的气氛算是比较偏温和哈，有转趋乐观的情况哦。那至于刚刚讲的科技类股的表现的话呢，大科技啊 ，Meta 脸书还有微软呢，则是上涨的，亚马逊也是上涨，不过苹果跟Alphabet 则是呈现下跌的哈。那刚刚有讲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普遍都是收红的，像这个 AMD 呢，超微就涨了 7.8% 哦。不过辉达是下跌了 0.26% 哦，应用材料呢也是下跌了 1.11%， 而且呢在 ADR 的部分啊，昨天开法说的台积电啊，这个公布的数据都非常的亮眼，对于前景的展望呢也是非常的乐观哈，待会再跟大家讲细节啊。但是昨天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哎，则是大跌了 3.13% 啊，这个遇到这么好的利多不涨哈，难免就会让大家有点担心了啊。那日月光呢，跟联电哦，在美国挂牌的 ADR 都是上涨，尤其联电昨天在台股呢是一路涨停哦。那在昨天的 ADR 也是大涨了 6.73% 哦，所以唯独台积电昨天的股价呢是相对比较弱势了哈。那到底这个是不是就是姐夫所说的之前呢大家都已经反映过了哈，所以呢出现了所谓的利多不涨哈，甚至就是利多出尽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不是说他的财报啦或者展望有什么不是哈，而是涨多了哈，我们常讲嘛，涨多了就是最大的利空啊。其实不只是台积电啊，最近呢像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厂爱斯摩尔呢，在这个礼拜呢也是一样啊，这个公布财报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亮眼哈，显示出这个人工智慧 AI 的晶片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的强劲，但是他们的股价也同都是走弱哈，这两大的半导体的龙头公司呢都出现了利多不涨的情况哦，可能就是刚刚讲到资金呢有获利了结的这种现象出现了哈。好，那这个只要它基本面没有变了哈，涨多的回档啊，我觉得都是健康的啊，只要不要出什么太大的意外的话，跌的差不多之后呢，应该还有机会回到这个合理的价位啊，大家呢稍安勿躁了哈。好，那另外呢，在这个美伊的冲突的部分哈，刚有提到了哈，整个市场的气氛呢还是认为说，美伊的协议是有机会达成的，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我们每天在节目中哈都跟大家报告这个美伊战争的相关的进度了啊。那现在的进度就是还在等哈，等这个谈判了。那另外呢，就是啊，在谈判同时呢，美国之前啊，川普也宣布说，哎，要针对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呢进行所谓的这个攻击哈，这个来一艘我就打艘了哈，讲得非常的坚决哈。那美国呢，这个国防部呢礼拜四的时候也表示说哈，他们对伊朗的港口实施了海上封锁以来，已经成功迫使了14艘的船只都是掉头的哈。他们说显示这个封锁行动呢发挥了初步的效果哈。那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是说，这次的行动锁定的是伊朗港口跟海岸线，并非全面封锁霍姆兹海峡。哎，你们的总统不是之前在说，哎，不准大家经过霍姆兹海峡，怎么国防部的说法似乎跟总统的说法还是有一点点出入就是了哈。好，但不管怎么样了啊，因为霍姆兹海峡现在的紧张气氛呢，多多少少还是影响到了原油的运输啦，所以这个油价呢居高不下哈，我们就来看一下油价的表现。的确哈，虽然美伊呢一直说要谈判啊，可是市场们呢基本上呢不信谈判的人还蛮多的哈，所以昨天的油价持续上涨，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4.7%，这涨幅也算是蛮高的，总共上涨了4.46美元，收在每桶99.49美元，看来呢又快要接近 每桶100元的这个价位了。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上涨了 3.7%， 涨了 3.4 美元，收在每桶 94.69 美元。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油价呢还是因为担心供给还有运输的问题啊，短期之内呢你要大幅的下降，目前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了齁。那当然前一两个礼拜有出现比较大的回档，那是因为市场对于两边要谈判有一些乐观的期待。可是现在大家这个一时的激情过后呢，大家呢开始也在冷静思考这个问题齁。似乎大家对于美伊的谈判有更进一步的进展，或者有什么具体的成果，都没有抱太大的期待齁。所以这个油价呢依然是维持在高档了好，那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会再度突破100美元的关卡呢？这个可能性还算是蛮大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油价的部分呢。那看完了油价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行情部分齁。我们也看到了齁，这个在战争的时候呢，资金依然呢大家呢还是觉得它是避险的这个标的，虽然啊最近的情况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你说金价呢是有出现大的波动不过呢在波动之后呢依然是呈现比较盘整的走势昨天的黄金价格呢变化并不大黄金现货呢维持在每盎司 4785.57 美元，黄金期货价格只是下跌了 0.3%， 报在 4808.30 美元每盎司的这个价位齁。好，就市场上依然呢还是觉得这个通膨的余力齁没有100%的解除之下呢金价还是有点支撑就是了齁。好，那另外美元部分的话呢，昨天兑换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21%， 来到 98.206 这个美元呢在这个走弱了几天之后呢，昨天呢又出现比较明回升的走势了齁。依然这个受到战争的影响齁，美元呢就是来来回回在测齁。那这个美元指数呢 ,100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大家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参考的指标。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兑换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786 美元。那美元对于这个日元的部分呢，大概都是维持在这个158到159这样的一个价位齁。目前呢大概是来到 159.16 左右齁。日币呢有小幅的在贬值齁。那有没有可能会贬破160呢？这个日本的财务大臣在礼拜三的时候跟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会晤之后表示说，美日双方呢都同意针对汇率来加强沟通齁。意思是说呢坦白说就是会控制这个汇价就是了齁。那目前看起来的央行对160块价位呢目前是守得还蛮稳的齁，守得蛮紧的齁，要贬破160不是说没有机会了齁，可能贬破之后呢马上可能就拉回了齁。如果大家想换便宜一点的日元或许可以看一看了齁，这个在日元持续比较走弱的时候呢逢机齁这个分批换一些日元在手上，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呢也许这个最近呢是一个还蛮好的换日元的时机吧齁。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泪流夸张情真。 你的故事存在一个需要密码的盒子，纪念时刻打开却会冒出一阵阵白烟，像是警告自己不能屈服向往从前。天变地变，我们的爱也变，而我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顺便遗失了自己，以为荒唐到底会有结局，而我在这座城市失去了你，输给欲望高涨的自己，不是你过分的感情，而我爱你，而爱无法澄清想拥有的，想拥抱的，以为能同享领悟的结局。
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香草哟，百合杯香草茶包。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陈。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个跟公共卫生相关的新闻，给大家报告一下，提醒大家哦，就是呢，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昨天公布哦，台北市新增了一例麻疹境外移入确诊的个案哦，这是一名10多岁的外国籍的男性。这个个案呢是3月29号入境，4月7号出现了发烧、喉咙痛等等症状哦。那4月11号开始呢，从脸部、手部扩散到全身都发生红疹的情况哦。4月10号就医之后呢，经医师通报在4月14号由疾管署来确诊哦，是麻疹哦。这卫生局呢已经框列了164名的接触者，包括同住者、同学以及医疗接触者，将会持续健康监测到4月30号。那卫生局呢也提醒大家，出入公共场所的时候呢，最好能够佩戴口罩了，并且呢尽量避免前往人潮拥挤的场所，以降低传播的风险了哈。因为麻疹的传染力呢极强，主要是透过空气、飞沫以及接触分泌物传播。从出诊前4天到出诊后4天都具有传染力啊。常见的症状包括了发烧、咳嗽、流鼻水、结膜炎以及红疹啊。如果出现相关的症状，要赶快去就医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台湾的小朋友呢，我们出生之后都会接打麻疹的疫苗哈。那目前呢，国内提供6岁以下幼童了2剂公费麻疹疫苗的这个措施呢，是大家如果家中有满12个月或满5岁尚未完成接种的幼童的话呢，可以赶快到医疗院所去施打这个疫苗，来建立保护力，降低感染的风险哈。这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这几天呢一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气温变化的时候很容易哈遭受病毒的侵袭了哈。要注意一下一些慢性疾病啊，还有这病毒的传染哈。要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所以这个麻疹的公共卫生的新闻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好，回来关心国际的震惊消息啊。每天都要跟大家追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的最新的状况啊。我们来整理一下啊，最新的状况有哪些呢？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的时候表示说，那是不是要延长跟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他仍然保留这个态度。他说呢，不确定是否需要延长哈，并且强调伊朗呢是有意要达成协议了。从战争开打之后呢，川普一直都说人家非常有意愿来达成协议来谈哈，但是呢，似乎对方呢，都这个频频打脸川普就是了哈。那川普依然是强调双方的谈判进展非常的顺利哈。那是不是真的这么样呢？我们说过哈，等到真正能够坐下来谈，这个才算是大家比较能够确定真的有曙光出现了哈。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跟战争相关的消息呢，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局势呢有最新的进展啊。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呢，礼拜四的时候证实了说，已经同意跟黎巴嫩达成10天的停火协议哈，希望呢为双方推动和平协议来创造空间啊。那这个停火协议是不是能够照这个以色列的总理所说的哈，真的维持10天都不打呢？我们 就是静观其变。那美国总统川普呢也指出说，他跟黎巴嫩的总统跟以色列总统都对话过了，他说呢双方呢都同意自美东时间16号的下午5点开始停火10天。他也表示说他会邀请两国的领袖到白宫去会面。这个有一些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到白宫会面齁，经验都不太好了齁，包括之前泽连斯基被川普还有他们的这个高级官员齁这个训了一顿齁，还有这个之前呢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到美国去访问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还在他面前提到了珍珠港事件齁，让他这个颇觉尴尬，而且事后呢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还 po 了一些照片齁，显得这个高市早苗有人认为是有些轻浮啦，但也有人说这是活泼齁，看法不一样。总之呢被邀到白宫去会谈的这个领袖可能要小心一点点齁，不要这个事后呢这个变成了大家揶揄的对象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最新战争的发展。那对于美国跟伊朗的谈判齁，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美国希望这个伊朗永远都不要发展核武齁。那可是伊朗呢只同意说超过20年我们不会发展核武啊，这似乎还是有落差了。不过川普依然是信心满满，说这个跟伊朗的协议很快就会达成了，他不能够允许伊朗来发展核武了齁。好，是不是伊朗真的会乖乖听话，我们就静观其变，拭目以待吧齁。好，这个是目前的最新的有关于中东局势的相关的新闻齁，这个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的局势啊。好，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回到产业的部分齁。黄仁勋这个辉达的执行长有一阵子没有听到他这个说话了，这个所谓的一阵子也不过就是一个月两个一个多月的时间齁。那他昨天呢接受 Podcast 访问的时候提到说呢，先进的封装产能不足晶片短缺等等这链瓶颈呢预计两三年内即可化解，要两三年才能化解，也就是说这个需求如果持续的话，这些公司呢相关的产业大概呢都还有两三年的红利可以赚了齁，这是我的解读了齁。但他也说了齁， AI 发展真正长期制约在能源，直言呢说不能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建立的工业齁。那他这谈话呢也意味着要发展 AI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供电的充足，还有电力基础建设呢必须要做好齁，这才是你在 AI 竞赛这个通道上面的最重要的获胜的关键齁。那后续对于重电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齁。也就是他这番谈话呢使得像台湾的一些重电类股齁这个股价就开始有所表现了，好像大家要开始把目光转向这些股票了齁，比如说像大同啦、华城啦、亚力、中兴电等等齁，这个都是跟半导体电力相关的重电概念股齁。那是不是黄仁勋的话又可以点石成金呢？大家呢不妨呢注意一下这几个重电类股的代表的公司齁，刚刚讲的大同、华城、亚力跟中兴电，姐夫不是在报名牌齁，只跟大家讲这个关联性就是了齁。好，这个是黄仁勋先生的最新的谈话齁。那当然啦，讲到半导体就不能忘记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昨天呢台积电举办了法说会齁，全世界都在注目我们就来看看昨天的台积电法说上面呢有哪些重点。当然法说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公布他们的财测齁。那台积电的法说会上面根据他们董事长魏哲嘉的说法，本季的财测呢预估呢是达到390亿美元到402亿美元之间齁。那至于这个毛利率呢只是高达 65% 齁 ,65.5% 到 67.5% 齁。 然后呢盈利率呢是 56.5% 56.5% 到 58.5%、啊、那台积电昨天公布的这些财测呢基本上都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是意料外的好啦齁所以当然啦市场呢非常的兴奋啊，听到这个消息呢大家呢似乎呢也算是被激励到了吧，可以这么说了啊。好，那当然啦这个